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12年7月29日，香港30多个团体发起反洗脑教育大游行，许多家长带同子女参加，不希望下一代接受中共的洗脑教育，要求当局立即撤回所谓的国民教育科。9万民众参加游行，抵制表面上所谓的国民教育，但实质上是歌功颂德的洗脑教育。手里抱着2岁女儿参加游行的钟先生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他说，不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以为一党专政是好的，也不希望她以为64事件没有死过人，不希望她以为共产党等于中国。他说，最反感的是，这是共产党宣传自己的一个节目，他们不说真相，我怕我的女儿以后不知道真相，不知道历史，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懂得分辨是非。钟先生希望任何这种形式的所谓国民教育不仅不要在香港推行，全中国都不要推行。共产党的精神洗脑是在幼儿园时期就系统开始了，一进幼儿园就被灌输爱党、党妈妈之类的教育，小学课本的造假，孩子从小学习的是假英雄、假事迹、假情感。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共还对这些天真的生命灌输仇恨教育，如被称为世纪谎言、用于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不但被印在小学课本里欺骗孩子，还把这一谎言拍成电影，强制中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人人观看，还要强制学生写观后感。居心叵测的中共为了迷惑孩子们，还特意安排12岁的刘思颖成为主角，使那些分辨是非能力不强、还不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们对法轮功产生误解和仇恨。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世界各国媒体报道法轮功的美好，近百名会议代表的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为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晕眩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 有的是在24小时之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上面这段神奇的描述出自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是中国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1993年写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随后在人民公安报上被郑重的提及，同时报道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率弟子为近百名中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做免费治疗，治疗的神奇效果受到群众一致好评。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和李洪志先生表示感谢。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法轮功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的报道不止于此，中国医药保健报、中国经济时报、羊城晚报和身心时报等都曾做过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了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了16年以后，因为修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中不见了踪影，但是放眼国际媒体，十多年来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却常常展现在人们眼前。瑞士最大超市集团经营的杂志在2004年11月2日报道了一位名叫马瑞的人，因为常年超负荷的律师工作而身患纤维型骨髓炎，通过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的故事。他说真正使他信服的是法轮功的法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修炼，并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这套功法使得你心态平和，内力增强，使得能量流贯通你的全身。匈牙利的赫瓦斯在经历多年的背痛以及胯骨、膝盖和脚踝酸痛之后，通过修炼法轮功简单易学的功法，使他完全从这些病痛中解脱出来了。赫瓦斯的幸福经历登载于布达佩斯太阳报2007年5月24日至30日的健康特刊中。2009年5月13日印度快报报道，印度的奇查把法轮功介绍给附近80多所学校的师生，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学生的行为变好了，他们的注意力也能持久了，校长很高兴。在印度虽然有许多宗教导师，但奇查认为法轮功的修炼和别的完全不一样，那些修行人去听那些导师讲法时觉得很好，但是回到家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但修炼大法的人都会感到从内心根本上的改变。我觉得本质上的改变是由内而发的。2012年6月15日丹麦电视台 TV2 采访了丹麦法轮功发言人班尼，班尼指着在宁静中打坐的同修说，我们的这种平静是来自内心的深处，无论面对怎样的问题和麻烦都会因此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去向外看指责别人。电视台记者的心被触动了，他由衷的敬佩说，你们是人类的未来。当法轮功出现在各国媒体上的时候，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永远是一个亮点。其实这个亮点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就已经见诸报端了。1997年3月17日中国大连日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古稀老者盛礼健因为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1998年2月21日中国大连晚报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袁宏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三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1998年3月30日北京日报报道，一名法轮功学员向科技界捐款18万元而不留姓名。法轮功不是以祛病健身为终极目标的一种气功，它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也叫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以来，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 对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准，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中共高层销毁密件说明了什么？据一位供职于大陆一家金融机构的人士披露，其所在单位自上而下传达文件，要求近期将所有中央下发的密集文件通通删除或销毁，并且要求各级金融机构要将清理结果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逐级上报上一级金融机构。据悉，近年来，中共下发的各类文件以迫害法轮功为内容的居多。中共党内的密集文件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据大陆这位知情者向海外记者透露，中共近日已经开始清理一些加密文件，蓄意销毁罪证，被日后被审判准备后路。这是继几年前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下密令紧急内部收回自1999年非法迫害法轮功以来下发过的一切相关文件及资料后的又一次大规模销毁证据。这与二战后期日本和德国战败前销毁证据如出一辙。此举证明了中共的罪恶被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最困难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帮了我。我是青岛的一名厨师，今年35岁。2000年6月，我在济南老火柴厂附近开饭店，当时我店所在的位置正准备拆迁，所以店员基本上都走了，我也在联系房东交房搬走。一天，我和店员小白闲得无聊，就随便打牌消磨时间，可一会儿功夫就来了3个110巡警，他们以赌博为由把我俩抓进派出所，没收了我兜里的2000多元钱和价值1000多元的手机。第二天又把我俩关在济南飞机场周围的一个拘留所，大热天的逼我们在外面干活，因为当时我穿着拖鞋，可干活时不准穿拖鞋，还要我交每天20多元的生活费，不交生活费，每顿饭给的就是一个鹅蛋大的馒头。那时我才24岁，正是能吃的时候，还得干活，吃这点饭饿得不行，可我的钱和手机都被抢走了。就在我困苦交加的时候，一块被关押的3位法轮功学员大姨，他们凑钱帮我交上生活费、买鞋以及全部生活用品。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可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大姨帮了我，这可是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因为当时家里人都知道我要回家，可是连着一周的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父母都要上济南去找我了。后来我跟家人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奶奶特意嘱咐我，当时电话联系不到你的时候，我跟你妈就怕你被黑社会给害死了，就经常掉眼泪。现在你回来了，我们都高兴，你可别忘了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啊。我答应着。2006年，甘弟兄找对象，媳妇儿是练法轮功的， 干爸不同意，害怕将来受连累。我听说后就去找干爸，练法轮功的都是些好人，你可别错过这样的机缘，这个媳妇儿将来肯定会孝顺您老两口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遇到的事，这样干爸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干爸可没少说感谢我的话，说当初幸亏听了我的话，还说这个媳妇儿打着灯笼也难找，村里的人都说他们家有福。现在我的朋友同学客户中有好多人都是练法轮功的，这些人都是很好的人。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乌云遮不住天，黑龙江征迁侧击。2011年2月26日，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同年，其妻王秀清和小女儿秦海龙在依法控告追成凶手的过程中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劳教。2012年6月中旬，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纷纷走上街头，向世人讲述秦月明一家的遭遇并征迁，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路上遇到一位身材富态、拿着公文包的男士，当他看了秦月明被迫害的照片，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以后，问：需要我做什么？学员说：希望你给予正义的支持，签名呼吁一下吧，让好人尽快放出来，让坏人尽快被绳之以法。他很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这时天刮起了风，空中出现了乌云，要下雨了。这位男士很关切地对学员说：看你穿得挺少的，挺冷的，快走吧，我明白了。看着他和善的目光，学员知道那是他发自内心的关切。在一家冰糕店，法轮功学员和店老板两位服务员讲了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迫害致死，家人控告恶人被劳教的事实，又讲了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及红传世界的盛况。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店老板说：法轮功怎么了？那样对待人家，我同学有好几个都是练法轮功的，我看练法轮功的都是最好的人。之后他签名支持法轮功，按手印时没有一丝犹豫，两位服务员也签名按手印，表示支持法轮功，呼吁惩治恶人。法轮功学员吃完冰糕付款时，明白真相的店老板说什么也不收钱，执意送给他。他推脱不掉，就说少收一些。在法轮功学员的一再坚持下，店老板才把钱收下。一位男士推着他坐轮椅的妻子走过来了，学员们上前和他们搭话聊了起来，讲了很多法轮功真相，他们听了很赞同。不一会儿，他们的母亲，一位60多岁的妇女也走过来听，并插话说：法轮功是挺好的。当学员们请夫妻俩签名营救秦月明一家时，他俩称自己是基督徒，表示害怕共产党不敢签，并拉着母亲要走。这时那位母亲转回身向学员们走来，坚定地说：我签。尽管法轮功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尽管大陆民众还在中共高压下，但是很多人都冲破了怕心，表现出了真正中国人的骨气和正义感。乌云遮不住青天，迫害总有停止的那一天，那时人们会欣慰于自己的选择。
大兴安岭妇女张秀芝被黑龙江女监迫害致死。大兴安岭加格达旗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芝被非法判刑，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 只能用针管往胃里推食物来维持生命，于2012年春天含冤离世。从监狱回家后，张秀芝老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笑起来就没完，面目表情都不正常。家人怀疑女子监狱给张秀芝打了毒针或灌了什么药物。张秀芝老人家住大兴安岭加格达旗，1996年开始学练法轮功之前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练法轮功后身体获得了健康。2000年张秀芝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加格达旗公安局非法劳教两年，劫持到齐齐哈尔双河劳教所迫害。2003年3月张秀芝老人去给同修送法轮功经文，被当时40多岁的苗某某恶告。张秀芝被加格达旗国宝大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后来张秀芝被加格达旗和大兴安岭地区中国公检法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枉法判刑五年，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在位于哈尔滨的省女子监狱，张秀芝遭到强制洗脑，逼迫做奴工等等迫害。她从被送入小号折磨，当班干事曹静云扒去了她所有的衣裤，只剩裤头，24小时戴背靠，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化敌为友。我丈夫原是我们主管局的干部，有一次他参与调查我系统的一个兄弟单位的一件事情，并如实地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得罪了那个兄弟单位的领导。不久那个领导调来我们单位当了我的领导。这位领导经常在他人面前说我的坏话，给我穿小鞋。大家一看领导对我都这样了，哪敢跟我靠近。有时我随便说的一句无关的笑话也会被人家添油加醋地汇报到他那儿，作为他打击我的把柄。一次他在职工大会上大声地说，有能耐你调走啊，待在这儿干啥呀，大门都敞开着呢，我买几串鞭炮欢送你出去。谁都知道领导是在说我呢，他成了我心目中的敌人，我也常在背后里骂他小人、鸡肠子肚等等的。没办法，也只好忍气吞声，抹着眼泪跟丈夫诉苦。后来这位领导因为经济等问题被关进了看守所，又被判了刑。想到他干了那么多坏事，自己也被他欺负了七八年，还真是幸灾乐祸。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看着他那浮肿而又苍白的脸，往日的风光早已不在。想到世人在无知中造着业，又在痛苦中偿还着业债，心中不禁升起怜悯之心。我热情地邀请他到医疗室坐坐，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并向他介绍了转法轮以及我修炼以后身心所发生的变化。他感慨地说，看得出你是真诚的，我谢谢你了，你练了法轮功真的变了。我想，是啊，我是变了，是大法使我心的容量扩大了。不久听说他儿子要办喜事儿，想到他现在是个落难之人，也托人把红包送了过去。 婚礼那天，当我以真诚的笑容出现在酒店门口时，这位从前的领导快步走下台阶，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高兴地大声说：“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从那以后，他要有事儿到单位里来，大多会找我聊上几句。我对他不再有怨恨的心，看到他也感到挺亲切了。
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历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二尺的棋盘上，一是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饮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弈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宋代张拟的《豪英玉鸡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